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第三章，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人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读经到此。
接下来咨询执事要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靠主站立的稳。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打开了主你的话语，我们读了你的话语，这的确是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今天我们想要得到任何信息，只要我们在我们的电话按几个钮就可以了，甚至我们不必等太久，我们想要得到的答案，想要得到的讯息，很快的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手机上面。以前我们想要知道一个验血的报告，需要等到见到医生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可是今天你要得到这样的信息，你的血糖指数，你的胆固醇的指数是多少，你去做那个验血过后，你出来两个小时之内，你开你的手机用一个这个程序，你就知道你的那个指数是什么了。甚至我曾经有试过，我还没有见到医生，我已经知道我的那个指数是什么了。进到医生里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想说，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这么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只要这个一下子就知道了很多的信息。可是想弟兄姐妹们，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跟我年纪一样，甚至比我年纪还大，你们一定还记得当我们没有这样子科技的时候的时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知道一些消息，我们可能要写一封信，我们可能要打一通电话，甚至可能是一个长途的电话。有时候写一封信，我们要等上好几天，或者甚至好几个星期，我们才知道一些消息。我曾经在，记得我以前在这个少年的时候参加福音队，去了霹雳州认识了一位弟兄。然后 跟这个弟兄建立起关系过后，为了关心他，就写信给他，然后彼此的在彼此用书信来交流。所以写一封信给他，然后想要知道他的一些情况，都通常都要等到了好几个月后我才得到的那个信息。就甚至你有一些可能觉得比较可能想要担心想要快点知道的消息，你也需要等，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等，除非你打电话给他。可是那个时候这样子打电话，少年一个少年人打长途电话，可能的结果就是给我的父母亲嘛。所以为了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等的情况需要关心的时候，那个情况那个心情是非常焦急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刚才读的好长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似乎你看到的就是保罗他很焦急的想要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消息。然后其实我们当我们这样读这一整段的时候，这整段就好像就是在讲这个东西而已，就是保罗他其实很想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等不及他就派人去探想派人探听他想要知道的那个讯息。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教会与保罗的处境，在第二章的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形容这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人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所以对保罗与同工们来说，面对迫害面对苦害其实对他们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遇到的却是有一点点不同。我们在从邱牧师开始讲到上个星期这个林牧师在讲帖撒罗尼迦，我们整个系列里面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帖撒罗尼迦教会面临苦害面临迫害，分别在哪里？当我们通常在一间教会，比如说保罗跟他的同工遇到苦害的时候，他大概的情形会是可能那个犹太人去这个拦阻他们攻击他们，或者说向他们当时候的罗马政府去向报告说这些人在做非法的事情等之类的，然后想要把他们抓起来。但是在帖撒罗尼迦的情况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帖撒罗尼迦他们除了这样做之外，他们还请了打手流氓阿非去骚扰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我想你们想象，如果你现在在家里，然后有人来骚扰你，讲说在你出到外面一走就有这些流氓在跟踪你，然后你看到他们都是流氓歹徒，随时可能会来打你还是会欺负你的那个情况，你可以想象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帖撒罗尼迦教会面临的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不止可能会被抓，而且随时会被骚扰恐吓，甚至可能会有生命的那个威胁。同时保罗想要去探访他们，但在这个投影里面我们看到二章十八节保罗说他是非常想要去到他们那里，甚至他要去，可是撒旦阻挡了他们。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撒旦怎么样阻挡了他，但是他就是的确的没有办法去到他们当中。我们也知道这些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刚信主不久，他们听到了福音受了教导，但是保罗还是担心这些年轻的信徒会因为这样刚才形容危险的环境放弃了信仰。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保罗想要知道他们的情况，不能够过去。所以他其实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不太用太多的资源的方法，虽然比较慢，就是他就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然后等他回复，就像我刚才形容的那个情形这样，他就要等，他就会焦急。第二个情况可以比较快，就是派他的同工过去 了解情况，再派那个同工回来报告给他。结果我们从那个经文里面看到，他派了提摩太过去，可能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走一趟去到那里，再好几天的时间走回来。提摩太的经历，他这样子走来回走一趟的那个经历啊，可能今天对我们来讲说可能非常的陌生，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只要一个信息就知道了。但其实很好玩的就是，我曾经也遇过提摩太这样子的经历。很好玩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我曾经以前是这个唐崇荣牧师，他是一位从印尼来的华人布道家，他曾经有在各地很多地方去讲道的时候，甚至他曾经一个星期里面会在五个城市讲道，星期天在耶加达，然后傍晚到新加坡，星期一去吉隆坡，星期二去香港，星期三去台北，星期四从台北回去印尼，礼拜天那个巡回又再来多一次，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子的跑。由于他是印尼的护照，他在台北呢需要签证，因为他每个礼拜这样子的跑，很快的他的护照就盖满了，他就需要新的护照。那我刚才说他到台北需要签证，所以他批了一个长期可以出入的签证贴在护照里头，护照盖满了，现在需要这个新的护照，请问签证在哪里？旧的护照还是新的护照？旧的护照，对吗？所以他的签证在旧的护照，他还有一个新的护照，会发生什么问题？当他忘了带旧的护照去的时候，他去到台北就卡住，他就没有办法进台北了。结果真的有一次就真的这样发生了，他忘了带他的旧的护照，签证在里面，他只带了他新的护照。更好玩的是，他到了香港，就是星期二的时候，他才发现，如果说他早一点发现，我们可能还可以想办法这个快递过去。结果他星期二发现，星期三中午他就要从香港搭飞机到台北，所以星期三中午之前他一定要拿到他这个旧的护照。所以我们有什么方法呢？如果那个时候现在在想的方法，当然包括很想了好多种方法，想说托给航空公司，托就 FedEx 还是什么样，可能可不可以尽快的寄过去。但是那个因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址，他是住在旅店，然后他下一个地方就是出现在香港的机场，所以想来想去过后，我们觉得为了不要让台北的机会受到影响，台北有1000个人在等着听他的那个讲道，所以我们讲说为了这个台北的聚会不要受影响，结果就派了人去星期三早上从新加坡搭飞机到香港，把护照交给汤牧师，星期三下午坐飞机回到新加坡，那个人就是我。所以星期三早上，我曾经有一个在我人生里面有一天早上搭飞机到香港，下午再搭飞机回来，就是这样去香港，早上跟晚上都在新加坡，但中间跑了香港一趟，为了就是要把这个护照交给这个唐牧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为了是什么？我们为了是要使到台北的聚会能够进行。保罗现在同样的为了要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为了对他们有一些话要说，他派了提摩太来回的去走一趟。可见了解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对保罗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也从刚才的读的经文当中已经知道了结果，是一个让保罗感恩与喜乐的结果。帖撒罗尼迦教会不但没有灰心，没有因为逼迫而动摇，甚至向保罗表达了关怀与慰问。这里我们可以停下来的想一想，这是保罗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关我们什么事？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问， 保罗现在 OK 派了提摩太过去回来了，已经知道好消息够了吗？他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消息了吗？他为什么还需要写我们今天看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呢？他不是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吗？这里也讲说因为这你们的信心我已经得了安慰，那么保罗为什么还要写这封信？所以因为这个问题，我想说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帮助我们去留心仔细的去读这封信，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他写这封信不单单只是为了慰问而已，当然他要表达的是有牧者与教会之间要和睦共处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保罗有形容他好像父母般的爱护这些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这些帖撒罗尼迦信徒也同样的有积极这个正面的回应了保罗这样子的那个关怀。但是我想说这封信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现在来看一段的经文，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五到十节。我想说这第一章的五到十节其实就大概保罗就把这整本五章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他要写的纲要放在里面了。他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把他写信的那个大纲内容告诉了我们其实每个人的会众，在第五章第一章的第五到第十节。当我们看到第五章第 五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我先从这个第这是第六节开始那里读起，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Okay, 请先听我读刚才我漏了读的上面那一段，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么样为人。我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怎么样为人。上个星期林牧师就讲了第二章的这一段，他保罗就你们还记得的话，保罗就形容了我到了你们中间，我讲的道是真实的，是没有诡诈，没有这些玷污，是真实的上帝的道，而且我关怀你们就好像父亲就好像母亲一样。然后这里面你们在大难之中蒙受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效法了我们，效法了主。今天我最选择的那个金句二章十三节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回应，也在第二章里面。到了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保罗在第一章的第五到第十节里面有一段他就形容了有好多的人向他们报告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怎么样的那个坚守怎么样的爱主。我们今天看的经文二章的十七到三章的十三节变成了提摩太在向保罗报告他的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站立得稳，怎么样的继续的坚持。所以你看诶，在这边出现，在第三章也出现了。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保罗讲什么呢？你们要热心的好好的侍奉主，带着圣洁喜乐的心智好好的去侍奉主。然后第四章的下半段跟第五章讲什么？主再来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主再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你们的盼望就在主再来。然后你看到这里第一章的第十节里面就形容了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救我们脱离将来审判的那个耶稣。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看了过后，我们知道这里保罗他在写信的时候是有一个轮廓的，他在这个写信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目的跟已经想好他要讲什么的。那请大家这时候以我看这段第八节，这里讲说不用我们说什么话。保罗上个礼拜林牧师也曾经讲过这个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就是其实他代表的意思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你们其实已经知道的 已经知道一些东西了，所以不用我再详细的告诉你们多一点，你们已经知道的。所以在第四章跟第五章的时候又有同样的句子出现，我现在在告诉你们的我不需要做什么，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在第四章第五章都提醒了，都在讲过了。所以这里我想抛出多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已经做到不错的教会，保罗还有什么鼓励？所以今天的这个讲道，我以这两个问题来作为我整个的那个大纲。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对于一个不需要多说什么的教会，保罗还有什么要劝勉？因为很显然的，他的确又写了一封信，叫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出现了在我们的面前。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要写这封书信？直接答案就在第三章的第二与第五节。这里面保罗讲说，为什么我要叫提摩太来呢？是为了要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给帖撒罗尼迦教会，是要他们站立得稳，并且不受诱惑。但是能够站立得稳，不是靠教会有多少的组织能力，不是靠我们有多少的忍耐，我们能够这个面对这些危险的情况能够支持的多久，也不是靠提摩太带着多少的金钱来给他们。在这个关键的字眼上，在所信的道上兼顾你们。在第一章的时候，第六节，我们看到他们领受了真道。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也在提醒他们当中，我们是怎么样的来劝慰你们。然后在这个后面的这一节里面，下面的时候，你看到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我想这几处经文就提醒了我们，神的道是何等的宝贵与重要。神的道就是真理。帖撒罗尼迦不但领受了这道，在我刚才放的第一章第八节里面，他也讲说他们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把这道传扬出去给各地方的人，除了他们的见证之外，他们也把道传扬出去，使到别的教会与他们一同的领受。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认真看待上帝的道，他们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平常的道理，这样的道理平常的道理满街都是。他们认清了这真理是从上帝而来，而且运行在他们心中，成为了他们的力量。我想我们每个人，我们也领受了真理，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在帖撒罗尼迦里面，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领受的是什么真理？福音的真理，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保罗也在帖撒罗尼迦的这封书信里面也提醒了他们一点事实，他爱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如同父亲的背后，是因为上帝爱帖撒罗尼迦教会，派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来传福音给他们。而且我们也知道上帝的道在我们心里是给了我们怎么样的那个盼望，给了我们怎么样的应许。他的确让我们反省我们曾经是罪人，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的大能，福音的大能，使到我们得了新的生命，使到我们能够悔改，使到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那个面前。现在我把它反过来的话，如果我们 没有我们藐视神的道，我们把上帝的道看清，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后果。这个是1930年代40年代德国教会的一个照片。当你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你其实看到的是有讲台有灯台，但我想说你们也注意到这个讲台的下面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大家可能会蛮熟悉的，是德国纳粹党的标志。在1930年代40年代的德国教会，他们因为许多的种种的那个缘故，其中一个是因为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国家合一的教会，第二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看清犹太人，他们就觉得说在圣经里面任何关乎犹太事情的这些记载都应该全部排除掉，因为他们德国人是这个优秀最强最优秀的人类。结果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圣经有旧约有新约，他们就把整本旧约给丢弃掉，因为是犹太人的，他讲说我们只需要新约就好。甚至在新约里面他们就开始觉得说，哦，里面也有一些犹太人的那些东西我们全部要剔掉。结果剔来剔去，剔到最后耶稣基督变成了一个历史上可能不存在的人，耶稣基督只是一个道德的典范。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再延伸下去就变成说我们可以随意的来解释圣经，我们随意解释圣经的时候，无论是谁都可以成为了救主。所以在1930年代40年代的德国教会，他们因为渐渐的把上帝的道给丢弃了，结果他们的那个纳粹党的领袖希特勒跟耶稣是站在同一个位置的，然后结果他的教会里面除了有十字架，到了后面也有这个纳粹党的标志。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原因使到他们到最后的时候，整个德国，我们能够知道那个时候的德国全部的人民也好，社会这些文化也好，全部都偏向支持纳粹党。很可惜的，包括了德国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上帝的道给丢掉了，给丢弃了。我想这一点就提醒了我们，我们这里面我们拥有的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真理，宝贵的提醒。尽管你的教会做到多成功，我们仍然需要上帝话语的教导与提醒。上帝的话语的大能有足够能力带领保罗在面对各样困境的时候忠心传福音，上帝真理的大能有足够能力带领教会面对危险的歹徒。我们也知道帖撒罗尼迦算是一个挺正面或者说挺成功的教会的个案。刚才我们在读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如何成为地区的见证，甚至还到处传讲上帝的道，他们领受了传讲了算是很不错了。怎么知道他们很不错呢？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总共有五章，很少保罗在写一封书信写到一到三章的时候还在称赞那个教会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整本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一到三章，到第三章的后面的时候保罗才开始为他们祷告。如果你去比较一些其他的书信，很多时候保罗写一个可能一小一个段落，然后他就直接进入他想要对那个教会所讲的那个主题了。甚至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一开始保罗就责备了，就是加拉太书。一开始保罗讲在问案过后，马上就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了基督的教训。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没有他开始第一章讲你们以前是怎么样，你们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以前怎么样来到你们当中，你们是怎么样的，然后才讲甚至我要叫提摩太怎么样怎么样，三章的篇幅。所以对我们来讲，哇，帖撒罗尼迦算是一间不错的教会，他们做见证到处传讲上帝的福音，支持保罗的事工。所以他们领受了上帝的传讲， 成了众人的榜样。但是保罗却写到说，他还是要到他们那里继续与神的道去勉励他们。可见上帝的道，教会无时无刻都需要上帝的道，因为上帝的道一生穷尽我们的一生都学习不完，因为我们容易被诱惑以至于跌倒。所以这里保罗在告诉教会，没有一个情况是让我们到一个地步说 OK 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们已经做到最好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无时无刻我们都需要靠主的话语站立得稳。我想但这点就值得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是如何对待上帝的道，如何对待神的圣经，我们是否也领受了神的道，并且知道这并非是人的道，我们是否认真对待我们的神的道，好好的去读它呢？上帝的道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中是何等的宝贵与有能力，使到他们喜爱的去传讲，去领受，去教导。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机会来学习他的话语，但是我们有用心的去读，我们有用心的去学吗？所以这里要做一个报告，做一个广告，就是请弟兄姐妹们可以的话去参加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初心班、栽培班，还有我们的姐妹查经班。然后我们是否真的是勤读我们的圣经？今天我们不需要拿着将这一本圣经放在我们的包里或者拿在手上，今天在我们的手机上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读我们的圣经了。所以我们有没有去勤读圣经呢？可能你也会在自我安慰讲说，哦，我有啊，我就按照着这一个读经计划，我一年里面就把这本圣经读完了，甚至我的基督徒人生现在可能已经过了4到5年，我已经把圣经读了3-4遍。是，可是请问你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用心的好好的去读它到底在讲什么？还是因为哦，我今天读经计划叫我要读4章圣经，所以我就读了4章圣经，哦 OK checklist 我已经做好了，这一点我不需要再读了。不是，我们要好好的去读。我甚至可能弟兄姐妹们也记得曾经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些电影里面啊，尤其是那些赶鬼的电影里面，你也曾经看过，在一些可能他们有些人要赶鬼的时候，他们就会啊拿起这个圣经这样子，然后就好像哦，这个这样子做的时候就很有能力。就是你想到问题来了，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手机上面有圣经，我是不是拿手机这样子就可以赶鬼呢？所以我们都知道那个圣经不是因为这样子而是圣经，而是它里面的内容，它里面的内容告诉了我们耶稣是谁，上帝是谁，我们人是多么的软弱，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去来领受圣经。那还有一点，我们可能讲说，哎呀，我读书读得不多，我怎么样的去好好的去用心的读圣经？请弟兄姐妹们想一想，现在我在讲的是帖撒罗尼迦教会，请问他们有没有手机？请问他们那个时候有没有每人一本圣经？没有。他们是怎么样听知道圣经的内容？他们是靠听。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拿手机按一个 play 的 button， 然后那个圣经就有人读给你听？可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有没有理由不好好的去读圣经？而且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当中，如果我们比较教育程度啊，你讲说哎呀我只是小学毕业，他们连小学毕业都没有 OK， 他们那个时候的小学跟我们今天的小学比起来，我们今天的所领受的那个知识跟那个能力跟那些技能比他们来的多得多。但是他们做什么？他们领受了上帝的道，知道这并非人的道，以为是上帝的道，并且运行在他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实在是太有福气了。保罗 也知道上帝的话是支撑教会能站立的源头，没有其他的。有了上帝的话，成为了动力，才有能力去面对问题。所以现在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个算是做得不错的教会，他还要再做些什么？保罗还有什么劝勉？答案在这个第四章的时候，第五章的时候他有这样子提，还可以做得更多，还有而且要做得多而又多。这里有两点我们可以学习。第一，当我们以为我们的圣经真理知道了很多的时候，那就是祸患的开始。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这里面第四章第五章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保罗在教导他们过后有两处经文说，你们要用我刚刚解释给你们听的真理继续的彼此劝慰，彼此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常行的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还有更多需要知道的，他们已经在做得很好了对吗？但是还有更多需要知道的。保罗也吩咐他们要留心遵守。保罗也在第三章的十节里面还是想到来到他们当中，以上帝的话继续的去鼓励他们。所以可见提摩太来回跑了一趟，讲了一篇道，现在保罗又写了这封信，讲了一篇道，保罗还是想要到他们当中继续的向他们传讲，继续的教导他们。所以他们要在已经知道的方面，而且要做得多而又多。这里从第三章里面保罗的祷告可以看得出来，保罗的祷告就在这里面，我现在放的11到13节。这个祷告有三点，第一点也就是刚刚讲的，保罗希望能够到他们那里去，以更多的讲道去教导他们，因为还有许多的真理他们不知道。第二点，他们彼此相爱和爱众人的心能够增长，而且多而又多。第三，坚定他们的心，等候主再来的日子。第二点与第三点的祷告，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保罗会更详细的讲解。关于第二点，就在下个礼拜吴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讲第四章，我就留给吴牧师向大家继续的传讲。但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他提醒并鼓励帖撒罗尼迦教会要圣洁，要持守。保罗也在书信中其他的地方提到了一个教导，对着主再来的盼望。所以这里面他要讲说，你们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你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他必定会再来，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光明之子，我们总要警醒遵守。所以弟兄姐妹们，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知道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改变人心，带领人胜过罪恶，得着新生命。但是有些事情他们不晓得，现在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带着这个盼望靠主站立的稳，带着这个盼望为主在生命里面彼此的激励，千万不要停下来，而且要更多的追求，在爱心与见识上多而又多。最后我想总结我们今天的从这段经文当中的提醒。第一，我们领受上帝的道使我们站立得稳。第二，追求认识上帝的道使我们站立得稳。第三，盼望主再来使我们能站立得稳。当我们在这样子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想的时候，其实在告诉我们什么，也就是其实这整本帖撒罗尼迦前书它 刚才讲的那个总纲五到十节，他用的一个模式来讲的，过去、现在、未来，昨日、今日、永远，他们曾经领受了，因为领受了上帝的道，使到他们站立得稳。保罗就提醒他们，你们是如何的领袖，你们过去想想你们信主的时候，我来传讲给你们的时候，我所讲的是什么，你们是如何的欢喜领受。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怎么样的信主，我们的过去，我们如何经历过了上帝的那个大能，我们是否记得仍然的去感恩领受上帝的道，使我们站立的稳，追求认识上帝的道，使我们站立的稳。现在我们应该继续的去追求，继续的靠主给我们的能力去站立的稳。第三，未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盼望主再来，使到我们能够站立的稳，使到我们在无论面对怎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知道主的话语绝不落空，有一天耶稣基督必定再来。在最后的时候，我想分享一段我昨天去到这个灵光那个爱老院的时候啊，参加了一个福建堂的一个弟兄的洗礼，而听到的一个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来分享来提醒的。这个弟兄姓蔡啊，可能大家有些人可能有见过他，他是坐在轮椅上面的，你可能会见到他可能在两个地方。第一个，他有来教会的时候，他虽然参加福建堂，但有时候他八点就在楼下，所以可能你有时候会在八点的时候看到一个坐轮椅的一个阿哥，穿着短裤的，坐在那个楼下在等着福建堂开始，然后有人会把他推上去。第二个会见到他的地方呢，也是以前呢，就是会在 Junction 8的跟我们那个璧山的巴士车站之间的那个红灯之前，他以前就在那里卖 tissue paper， 可能你们有见过他。可是他因为现在他身体状况的缘故，他因为癌症的缘故，他的那个医生说他的那个生命可能只有剩下到三到六个月，所以他现在在灵光爱老院。他以前听过福音，他今年68岁，他可能是在18岁的时候曾经听过福音，然后他讲说他50年来都没有去教会，都没有真正的去接受那个信仰，可是有一个经文他却一直的记得，他昨天就在一直把那个经文重复讲了4-5遍。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就是这句经文在他的生命里面，他18岁时候听到，在他心里面酝酿了50年。他现在信主，他昨天在洗礼的时候是带着喜乐一直的在讲这个经文，他说因为我知道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单单这么一句圣经里面的经文成为他心中的力量。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那个经文更可以帮助我们更认识他，更是我们的那个力量。可见我想说，上帝的那个话语的能力其实真的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奇妙。愿主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在主的话语上认识，也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能够在这个我们的人生里面继续靠主站立的稳，无论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的确，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带着个喜乐与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帖撒罗尼迦前面3章的时候讲说，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你们因为看你们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我们真的是喜乐感恩的在告诉大家。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在看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也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提醒，我们要靠主站立的稳，做的还有更多，多而又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知道主你我们蒙受的是何等的大爱，都是因为主你拯救了我们， 我们原本是在破碎，我们原本是在罪恶当中，我们无法把我们自己救出来，但是主，你却用你大能的福音，你借着你的爱子，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拉出来，成为了你的儿女，并且给了我们装备，给了我们你的话语，使得我们能够有能力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能够有确据知道主你必定再来，而且我们知道主你的爱在我们里面，因为你爱我们，给了我们能力，给了我们那个喜乐，给了我们平安，使得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能够做得好像活得好像一个光明之子。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领受真道，我们能够借力借着真道站立，并且能够把主你的道好好的传讲出去，让世人都看见你的美好。我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